车里才简单又好玩，给他小孩都能轻松如同快乐成长，只要坚持一定能战胜通胀，实现财务自由不是梦想，幸福就在前方。
力哥说 P2P， 今天来说实战篇。上回说到啊，现在玩 P2P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可 P2P 的收益真心要比什么余额宝之类的高多了呀，许多小伙伴还是心痒痒啊。而且在鱼龙混杂的 P2P 市场中，尽管满大街都是臭咸鱼，但里面终究还混了几条龙。毕竟三四年以后啊，还是能有1%的 P2P 企业成功存活下来。那如何在那么多嫌疑堆中挑出那1%安全可靠有信用的龙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考察 B2P 平台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它有哪些风险控制的手段，风控手段越多越实在，相对而言你的投资就越安全。手段一是建立风险准备金，或者叫风险保证金。之前说余额宝的时候啊，我解释过什么叫做存款准备金。 B2B 平台的风险准备金就类似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是一个备胎。具体来说，就是从每一笔借款中都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现在一般来说都是 1% 左右啊，单独放在一个账户里。如果未来借款人赖账不肯还钱，那就用这个账户里的钱先给投资者把这个钱垫上。包括之前提到的人人贷在内的现在许多 P2P 平台都已经设立了风险准备金啊，甚至这已经是个标配了。一般来说，有风险准备金的平台要比没有风险准备金的平台更可靠。但是你要注意哦，很多 P2P 平台只是宣称自己设立了风险准备金，到底这个实际到账的资金比例有多少，有没有被挪用过，有没有把钱放在一个第三方账户里托管，都是问题啊。只有明确说得出自己的风险准备金是放在哪一家银行托管的，并且银行每个月出具的托管报告都会在网上公开披露的，这样的 P2P 平台它所声称的风险准备金那才是靠谱的。但是风险准备金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覆盖掉 1% 的违约风险，一定程度上提高投资的安全系数，另一方面如果平台的坏账率超过了 1%， 那么风险准备金就无法完全覆盖，而只能垫付一部分资金缺口。比如说今年8月，红岭创投这家国内非常知名的 P2P 公司就爆出了一笔金额高达1亿元的坏账。可当时啊，红岭创投的风险准备金不过只有8000万元，无法全额垫付，所以公司不得不动用自己的资本金来垫付。可是你要知道啊，资本金那也是有限的，红岭创投的注册资本才5000万元，垫一次还行啊，万一今后还有其他项目再出问题，请问你拿什么垫付呢？那你说为啥不能把风险准备金提高到和坏账率一样高的比例，不就能完全覆盖坏账风险了吗？你太天真了。第一啊，是因为坏账率本身是一个不停变动的指标，理论上说风险准备金不可能正好覆盖到坏账率那个高度。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羊毛擦在羊身上，作为提取风险准备金那也是有成本的呀。比如说你借出去100块钱，如果拿出1块钱做风险准备金，借款人真正拿到手的只有99元，而他今后要偿还本金却是100元，等于无形之中增加了他的实际贷款成本，那还款压力和违约风险不就都加大了吗？所以风险准备金并非越多越好。因为风险保障金无法全额覆盖坏账风险，所以后来啊， P2P 公司又想出了引入担保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担保，一种是第三方担保公司或者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担保。自担保啊，顾名思义嘛，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担保，从逻辑上说这就是一种很可笑的说法。 而且现在除了少数几家有银行国资系统背景，或者是拿了风投好多好多钱的 P2P 公司，绝大多数 P2P 公司的资本金和 P2P 贷款余额之比低于1%，比1%的风险保证金还要不如啊。请问你拿什么给自己担保？你凭什么给自己担保啊？所以啊，今年4月银监会对 P2P 平台划定了4条不能碰的红线，其中有一条就是 P2P 平台不能自己给自己提供担保。虽然现在明目张胆的自担保基本已经消失了，但变相的自担保还有，就是 P2P 平台自己控制啊，或者成立一个空壳的担保公司啊，或者是担保公司本来就和 P2P 平台他们之间有业务往来的关联企业，这种儿子给老子担保的做法也非常扯淡，相当于儿子帮老子合伙骗人，有担保等于没有担保啊。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旺旺代跑路事件中，后来人家一查才发现啊，所谓的担保公司深圳纳百川担保有限公司压根就不存在啊。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那么找第三方担保公司是不是就要靠谱点呢？
嘿嘿，也不一定啊。
一是因为啊，担保公司也分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这两种。所谓的融资性担保指的是像银行、基金公司、信托公司啊，包括 P2P 公司，这些可以向其他投资者融资的金融机构提供担保的业务。这就和给一笔财产啊，或者是一项工程提供担保那不一样，它有一个金融杠杆在里面，那承担的担保风险就要大得多了。所以啊，只有获得特别许可的担保公司才有资格去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才有资格给 P2P 贷款担保。那么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这家 P2P 平台找的是融资性担保公司还是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呢？如果他故意找一家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来骗骗你，你可能也不知道啊。就算他找的是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我告诉你，此类担保也有10倍杠杆限制。意思是说啊，假如担保金额超过了担保公司注册资本10倍以上，不好意思，就不能担保了。啊，比如说，有家 P2P 公司出了一个3亿的坏账，而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000万，那最多他只能承担1亿坏账的担保金额，剩下那2亿坏账，不好意思，我就无能为力啦。而且 P2P 平台如果真出问题的时候啊，第三方担保公司敢出面负起担保责任的，那还算好的呢。现在 P2P 平台倒闭之后啊，担保公司也跟在屁股后面一起人间蒸发的情况也不少见啊。因为中国的担保市场其实和 P2P 市场很像，也是鱼龙混杂。据统计啊，今年以来光是四川就有12家担保公司因为不合格被注销，23家公司需要整改。广东今年也有30多家担保公司退出了融资性担保市场。上海更惨，由于深度卷入了福建周宁宁德一带的钢贸危机中啊，过去2年上海大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哎呦可怜啊，非死即残，元气大伤啊。关于这个钢贸危机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小伙伴自己百度去。总而言之，如今担保业的倒闭潮已经有向全国蔓延之势，大部分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已经不具备正常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实力了。而要找剩下那些少数还有实力的啊，主要就是一些国资背景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P2P 平台要支付的担保费也很高啊，像现在有利网、人人贷，他们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 P2P 市场那么乱，宏观经济又不好，许多制造业企的日子都不好过啊，担保公司也要承担很高的担保风险，所以一般一个月担保费就要1%呀。这也使得担保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投资者的风险的确是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借款人的成本大幅提高了，相应的他的违约风险也加大了。所以啊，长期看，无论对 P2P 平台还是对投资者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好事。 比如平安集团旗下的 P2P 平台陆金所，过去啊，它的所有 P2P 项目都有明确的担保，只要借款人逾期还款，平安旗下的担保公司就将无条件垫付所有剩余的本息。正是依靠平安集团在背后强有力的担保支持，陆金所在过去两年里那个发展是无比的迅猛啊。在今天的 P2P 市场中，陆金所已经和开路先锋一姓齐名了。但是今年六月，平安老总马明哲明确表示，今后将逐步取消陆金所的担保模式，整个 P2P 行业为之一振啊。对此，力哥以为马明哲做得对啊，力哥给你个赞。P2P 去担保化既符合监管层的要求，也有利于整个 P2P 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哎，你要知道啊，原本人家国外的 P2P 就没有担保的好不好啊，引入担保机制后必然要从投资者的收益中挖出一块给担保公司吃，现在你取消担保，一方面降低了借款人的成本，一方面又提高了投资者的收益，同时还强化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这才符合 P2P 的精神。去担保后，不少 P2P 公司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风控手段来替代担保，那就是保险。和许多小型担保公司相比啊，保险公司的风控水平、资本实力和赔付能力那都要强得多啊。在和保险公司的合作过程中， P2P 平台也做了不少金融创新，比如有的 P2P 平台选择对借款人的质押物或抵押物进行投保，有的则为投资人提供信用保证保险，比如众安保险和房金所的合作就是这种模式，还有的呀直接投保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险，像国寿财险和宜信的合作就是这样。但不管你采用哪种保险合作模式，保险公司开出的保费那一定都要比担保公司高得多，因为保险公司承保那是建立在大数法则基础上的。所谓的大数法则啊，意思是许多重复发生的随机事件啊，比如出车祸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看起来很偶然，你没法去预料，但如果把统计范围扩大到几万人、几十万人，那么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每100万人中每天有多少人出车祸，就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被大致预测到的。这种重复随机事件发生频率的稳定性，就给保险产品的定价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啊，很多 P2P 公司那都是在过去一两年里才刚刚建立起来的，好不好啊，他们可以参考的历史信用数据非常有限，所以保险公司就很难用大数法则去准确评估 P2P 平台和产品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再加上这几天天天都有 P2P 平台跑路的新闻，整个行业现在都处于高危时期，那保险公司可不就狮子大开口啦。平均下来，一旦引入保险机制，每个投资人的收益要下降 3% 到 5%，如果是没有抵押物的纯信用贷款的话，那保费更高，投资人收益至少要下降 8% 以上。可见保险也是一把双刃剑。你现在听明白了吧？风险准备金也好，担保也好，保险也好，表面上看当然是多多益善，可事实上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世界で一つ